听到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所相信敬拜的这一位神呢，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是无所不在的这位神。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无论我们如何的敬拜，如何的传讲他的信息，无论是人多人少，我相信我们这位神他都听得见，他也看得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这位神，我相信是蒙神所悦纳的。我今天非常高兴又能够再有一次到这里来在三谷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的这位神。今天我特别高兴听见这几首诗歌非常是感动我，而且这几首诗歌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之的适合啊。特别是这其中的有一首诗讲这个在这仅存的年头啊，在这仅存的年头，在这仅存的年头是我要怎么样呢注意啊，在这仅存的年头我要怎么样呢？下面讲啊，是要惊醒啊还是沉睡，你知道啊？这个让我想起啊，很多年前在东部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教会一位姊妹闲谈呢，就问他，我说假如是你如果知道神给你的时间只还有两天啊，很短的时间，你怎么处理这两天的时间呢？他说我睡觉啊，睡觉。这个在美国生活是非常之繁忙啊，非常之人都很疲倦啊，我实在很了解这种心情。这个很想找一个时间啊可以休息休息一下啊，这个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啊，这不是彼得的教导啊，不是彼得的教导。那这所以今天我感觉我们看看这个彼得对当时在小亚细亚，在本都，在加百加加利加，在这个加拉泰，在这种各种地方啊，这个小亚细亚埃西亚，就是现在土耳其那边的教会那边的信徒，那他们正在遭受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之下，是处在百般的环境困难当中，看彼得啊怎么样子来劝勉他们，来鼓励他们。那最让我惊奇的，今天听见了，我这段话发现有诗歌，这个薛神道把这个诗歌就唱出来，哎呀，我心里真是很非常之感动啊！为什么道理呢？在许多时候，我常常思想啊，很多诗歌里边其实有很完美的信息在当中。我一直盼望有一天啊，我说希望有一天，假如我有时间的时候啊，我能够把诗歌当作信息来传讲。我觉得诗歌里头啊，如果诗歌跟信息不能相配的时候啊，是可能效果不是那样子的很好啊。那时候我很想啊，什么时候如果有机会，这个我传讲信息的时候就拿诗歌作为题目来传讲。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居然有诗歌，居然有薛传道把它唱出来。所以我在这儿听的时候啊，心里特别的高兴，而且特别的感谢神啊，特别的感谢神。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使徒彼得，当他思想到在当时小亚细亚这一带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正在遭受空前的苦难、百般的试验当中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子过活啊？怎么样子的生活？怎么样子能够活在神的前面？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想来一起分享的信息。这是当年 彼得传根在小亚细亚，那些弟兄姊妹们你处在困难当中，百般困难当中，你有一个信息。那我们在分享这个话语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实在看见你的恩典是随时随处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是我们所数算不尽的，我们知道你世上有苦难，可是你已经战胜了苦难，你能够用你的恩典鼓励我们，鼓励当时在小亚细亚，在本都，在这些地方的信徒，今天你的信息也同样的可以鼓励我们，今天在这里目前正在遭受一些困难试炼的弟兄姊妹，是求主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顺从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你仍然在高天掌权，你在高天掌权，你也掌管世界的事，你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求主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能够按照你的脚步行。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但是求主与我们众弟兄同在，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彼得前书，彼得这个人，我相信我不需要多来讲到彼得这个人。彼得人是非常之特殊的啊，非常之特殊的，他是在圣经里头，在福音书里边呢，我想除了基督耶稣以外，他是被提到的最多的一个人，次数最多的一个人。他在主的门徒当中啊，十二门徒当中，他老是排第一的，始终是第一的啊，始终第一的。这个在当时那种啊很困难的环境之下啊，这个彼得受耶稣基督的重托，要把牧养教会的责任交给彼得。所以彼得一生的经历啊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彼得前书，不仅是彼得前书，彼得前后两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彼得讲这个他的传信息的时候，其实他在讲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啊。这是他神在使徒彼得身上切身的经历，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啊，我没有彼得这样子经历，我们很少有人有彼得这样子经历啊。我们有时候讲话只是讲理论啊，讲理论，听来的话语，讲理论。可是彼得写信给这些信徒的时候，他所讲的全是他亲身的体会、亲身的经历得来的宝贵经历啊。在那个时候，一个信徒基督徒在遭受百般困难的时候，百般试炼的时候，会掉入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掉入一个失去信心，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没有盼望啊，没有盼望。当一个人啊这个没有盼望的时候，这个信心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啊。这个神是值得我们所信的吗？我们如何的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过圣经里边过神所要教导我们过的那种生活呢？我们天天遇见的都是困难啊。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和后书都是要勉励他们的弟兄姊妹，要重新拾起他们起初对神的信心啊。他怎么样子教导这些门徒，让他们在困难当中能够把信心这个重新拾起来呢？所以他要传神的福音。传神的什么福音呢？传神的盼望的福音。你知道这个福音啊是非常之丰富的，讲不完的，各方面的啊，是一个人生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可是每一个人呢，因为他自己的经历感受不一样，特别有些东西在他心理上有一种负担，当他面对一种困难的时候，那种感觉就领导他。这个时候彼得的感觉，神在彼得身上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人失去了盼望，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生活当中。所以彼得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传什么福音呢？传盼望的福音啊，传盼望的福音。所以彼得前书一开始就讲啊，你们虽然是重生的，你们就应该有活泼的盼望啊。一开头就讲啊，你要晓得你是重生的人啊，重生人，你既然在主里面已经得了重生，那你就应该有对神的盼望。什么样子盼望呢？是活泼的盼望啊！这是彼得把一个大标题提出来，我要教导你们如何的来行出这种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啊，这个中文翻译的活泼的并没有错啊，并没有错。可是有时候可能传达的这个意思啊，还我感觉不够完满啊，不够完满。这个英文无论是 NIV 无论是这个 James 啊，这个都是讲的 living hope，living hope 是什么意思啊？是活的，活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死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是活的盼望。那另外一个，这个我觉得，如果我要再加强它的意思的时候啊，这个盼望啊，是要你活出来的。这个盼望不是脑筋里边的思想一个盼望，一种安慰，不是如此。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讲啊，你当如何啊？你应该，换句话讲，你应该如何的行啊？你有盼望，活泼的盼望，你如何的把这个活泼的盼望，把这个盼望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活出来，把它活出来。所以这是彼得前书讲的是什么呢？是讲一个盼望的行为啊，活出来信心的行为啊，信心的行为。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不但应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他的性格上有份，也要在他的什么，他的信心上有份。换句话讲，也要在他生活的行为上有份。我们信心不是空洞的啊，不是只是当然内心很重要啊，内心很重要，但是内心有以后你不能停滞在内心里头，这个内心呢要活出来，你要把你的信心呢活出来啊，活出来。所以这里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边，我感觉最重要的彼得就是要告诉当时在这些信徒啊，你们要在生活当中把信心盼望能够活出来啊，能够活出来。怎么活出来法呢？所以下面就讲了第一个讲道理啊，要活出来的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圣洁。你注意看啊，你们要圣洁。这里啊，这里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这儿讲啊，说是啊，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一个要求，要圣洁，啊，要圣洁，什么意思呢？你们在一切行为上要圣洁。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也要圣洁。你怎么表现你的圣洁呢？要在行为上表示出来啊，要在行为上表示出来。这个圣经里面有许多讲到圣洁的地方啊，特别在逆位记，在保罗书信里头，在逆位记啊，讲了很多，说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要讲到这个，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要归主为圣，你们要啊，很多很多很多方法告诉我们如何的成为圣洁啊，如何的成为圣洁。可是，在利未记二十章第八节就是讲了，说是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法，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这里讲啊，你们要遵行谨守遵行我的律法，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在这个这个这是讲二十章第八节，二十章第七节甚至于讲到啊，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法，要自洁成圣。这里啊，彼得在那里讲啊，当彼得想到这个成圣的时候啊，特别注意的一点在哪里啊？是要自洁成圣。自洁成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遵行谨守遵行我的律法。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啊，不遵行律法就是罪，罪的反面就是义，义的基本的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圣洁，你们要圣洁，你们要自洁成圣。自洁成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行为，一切行为要按照主的旨意行啊，要按照主的旨意行。这里讲啊，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清洁你们的心，才能有真实的彼此切实相爱。讲到彼此切实相爱，切实相爱是来自你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是什么意思啊？清洁的心是耶和华吩咐你啊，你要成为圣洁，你要洁净你的心。有时候这个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讲到爱跟圣洁的关系啊，讲到爱跟律法的关系，讲到爱跟圣洁的关系啊，你要能够弟兄，所以弟兄要彼此真实的相爱，怎么能够彼此真实的相爱呢？就是要一个出这个洁净的心，心要洁净。这个爱要处置爱心，没有爱心啊，这个爱情是不是很真实的啊？不，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有爱的行为，可是不是处置真正的爱心，可能呢、你有其他的心思意念摆在当中，所以人家看起来有爱的行为，可实际上没有一个清洁的爱的心啊。说不定我们做一件好事啊，那只是为了得着称赞，得着一些赞美啊，人家看见我们了啊，觉得这个人不错。这里讲的不是，这里讲的心要洁净，要有一个真正的心，这个是一个洁净的心行出来的真实的爱。所以这里啊，我们要了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彼此切实相爱是出自一个人的爱心，这个爱心呢、是顺从真理啊，是顺从真理。顺从真理为什么要顺从真理呢？因为我们是顺命的儿女。你注意这个圣经里面讲，我们是顺命的儿女，是顺命的儿女，你就要顺从真理，顺从真理你就要遵循律法，遵循律法让你成为圣洁，你知道吗？所以这些观念呢、都是相连在一起的。那顺服是很难的啊，顺服是很难的。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们世上的这个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很显著的一点就在哪里，人都不喜欢顺服啊。人从心，这是一个基本心态的改变，就是不顺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要顺服神，要顺服他的旨意，要顺从掌权的啊，要顺从一种良好的秩序，要顺服，要顺服。现在不是的，现在到处都看见都是相反的，反这样反这样，抗议这样抗议那样，都是相反的。所以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文化，这是一个世俗的文化。所以这个如果你讲强调基督的品格，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品格要求圣洁的时候啊，这顺从是个标准，顺从是个标准。可是顺从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没有一个真实的爱，不能顺从啊。很多时候顺从是出自一个清洁的心，出自一个真切的爱， 你爱的时候你就能够顺从。假如今天有人要吩咐我做件什么事情了，我第一个想到你怎么叫我去做啊，对不对？你又是不叫他，叫他怎么叫我了？那心里马上就这个 reject。可是你有一个顺服的心的时候，有一个爱心在当中。如果这件事情是能够对人有益处，你心里有个爱人的心，你就会自己去做。顺从啊，顺从。有时候你知道吗？儿女应该顺从父母，对不对？父母有时候也顺从儿女啊。父母为什么顺从儿女呢？因为他爱他。当然，这中间有个分寸。有时候你这个没有分寸的时候啊，爱过头反而成为不好的地方。可是有时候啊，所以顺从是从爱而来的，爱是发自一个基督徒的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是来自圣洁的要求，是顺从神。所以这里彼得告诉当时的困难当中的教会的信徒兄姊妹，你们要圣洁。第二个要求说是你们要行善。第二个要求是要行善。行善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这儿讲啊，二章十五十六讲说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倒要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是谁啊？所有的信徒，不是哪一个，不只是牧师，不只是长老，不只是传道，所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就是什么？就是要行善。行善他这儿讲啊，你们要行善。行善怎么样呢？行善就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的口。换句话讲啊，那有人讲闲话，你如果做行善的时候，人家就不讲什么，你总是对人家有好处，对不对？他就不会讲一些批评论断的话。不过人的心很险恶啊，人的心很险恶啊。有时候行善也不能够完全堵住人的口。你知道，让我想起这个保罗真是了不起一个宣教士，这是第一号的宣教士，最标准的宣教士啊，这个保罗。这个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非常之爱的哥林多的教会。可是他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那不接受奉献的太好了，假如今天呢、有人这个不接受奉献，这个钱，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钱他不要。这不是太好了吗？哥林多的会众，我的想法不一样。哥林多会众觉得保罗这个人呢，这诡诈，想用这些方法来笼络人。所以行善不一定能够完全堵住人家的口啊，但是有的人口可以堵住啊，但是不能够悠悠之口是很难很难，人总会来找你毛病。你做好的事他找你毛病，你做坏事当然要找你毛病啊。不过这里怎么讲呢？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讲啊，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不能去做，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上啊，神的旨意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行善。而且这里讲在哪里呢？你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我们有时候借自由来做坏事啊，这种情况，我相信在现在的社会啊，你不像我举例了啊，你到处来看了、我要自由，我要自由，要自由以后啊，就是什么？就是实在，这是一种放纵情欲的一种自由。而不是在基督里边的自由。基督里边的自由就给你真正的自由。而世界上按照情欲来的自由是什么？是成为你的捆锁。成为你的捆锁。所以这里讲啊，你要行善，而且不可有借着自由来遮盖恶毒，而要做神的 仆人啊，做神的仆人。所以在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啊，没有中俄的自由，可是有行善的责任，有行善的责任，可是没有中俄的自由。我们人常常讲啊，你这个你做的事情你要负责任了、啊、你做事你要负责任，你知道吗？那我们感觉啊，有时候啊，当然这个人做的事他就应该对这个事情负责任，对不对？圣经的教导比这个厉害啊。圣经教导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行善，然后你要为这个问，行善是什么意思啊？行善就是要让别人得益处，行善就是按着主的旨意行。行善的时候啊，有时候你去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你造成的，你要去做。行善，换句话讲，行善你有责任去解决问题，你没有自由去作恶。现在我们发现有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啊？就是啊，他有行为去作恶，可是没有心情去负责任。我们呢、啊，制造问题而不负责任。这里讲什么意思啊？别人你制造的问题你也要去解决，这个神的要求真是，我感觉啊，这是这个神的教导对我们来讲啊，实在是不容易啊。而且彼得在里面讲啊，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啊，你们受召做仆人了、啊、就是这样子，有困难的，困难的人你要去照顾，有跌倒的你要把他扶起来，有需要的你要去做供应，有病痛的你要去安慰。你说那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不是？那不是神的仆人不是这样啊，那不是你的，那不是你所造成的问题，可是是你要负起的责任。所以这里讲要行善啊，要行善，行善怎么样呢？行善往往要受苦啊。这个彼得讲，这里讲做基督徒，做基督徒的时候，哦，我做基督徒干什么？我们常常讲啊，一做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啊，你做了基督徒，你就得到这个福气、那个福气、那个福气啊，好像做基督徒就是什么，就是为享福的，这不错。可是这里讲啊，你要受苦。为什么受苦啊？你要为行善而受苦啊！行善受苦的这种思想啊，是我们不容易领受。但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有这个经历啊。有人们常常讲啊，好人不得好报，你做好事啊，好人不得好报啊，你好心好意就帮一个人，可能人家还讨厌你了。啊，就讨厌你！你讲圣经的话去跟人家勉励，人家觉得你这个是多余的啊，多余的。所以这个行善要受苦啊，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这是很难的、啊。所以行善必须要凭着爱心，没有爱心啊，你很难行善。行善有苦，有时候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苦难，会遇到一些抵阻，一些抗拒，可是你心里要有喜乐，行善要有喜乐。喜乐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来？行善从哪儿来的呢？就是因为你是遵循神的旨意，你是凭爱心做这件事情。凡是凭爱心做出来的事情啊，你心里会有种什么？有种喜乐的感觉啊，有种喜乐的感觉。所以这里讲啊，这个彼得前书在这讲啊，说是你们要不要以讹报恶，要以辱骂还辱骂，都要祝福，因为你们蒙召原是如此。 这是很困难的啊。假如你今天行善受了，你受了冤枉，啊，受了冤枉，然后不以讹报讹已经不错了，你知道吗？你讲我的坏话，我不讲坏话来报复你；你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来回报你，这已经是很难了，很难。这里怎么讲呢？说你倒要祝福，你不要辱骂，还要祝福，因为你们蒙召。原是如此，我感觉这个圣经的要求啊，这是远超过我们这个道德的标准，甚至于超过我们中国儒家的道德标准啊。这个孔子讲，你以德报德，以德报德好，说怎么能够以德报德？当然可能了，以德报怨就不行了啊！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但是孔子讲，以德报怨的时候，你何以报德呢？那个人讲你坏话，你都以善去报他，那对你好的人你怎么报答他呢？所以这里发现啊，这个以善报恶，所以圣经在别处地方讲啊，你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什么？反要以善胜恶。你看，以善胜恶。所以这里讲到啊，这是非常之难的啊。所以你们呢，让你们能够承受福气，受苦为什么能够承受福气啊？这是一个 key 啊，这是啊，受苦你怎么能够承受福气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福音书里面就讲过啊，说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彼得。他在这里还不是强调这个啊，不是强调这个。彼得怎么讲呢？彼得说啊，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节说，基督只在肉身受苦，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这儿讲的是什么？彼得这儿讲的，你去受苦，为义受苦，按照主的旨意受苦啊，有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不是只是进入天国，不只是不，而不是马太福音里边所讲的啊，你们为义受逼迫，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了啊。那是不真的，那是真的。可是彼得对苦难当中的教导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这样走的时候，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啊，与罪断绝了。换句话讲啊，受苦是你除去罪的一个经历。下面继续讲，这因为他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暇的光阴。我们刚才唱诗讲，这余暇的光阴你怎么走呢？你要成圣，成为圣洁，你要行善，行善要受苦。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行善受苦呢？就是行善受苦可以让你们与罪隔绝。与这个有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再犯罪，罪已经解决，这是为善行善受苦啊，是解决罪的一个方法。所以这里讲啊，你们呢、啊，你这样行受苦以后，你就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暇的光阴啊，解决了罪啊，解决了罪。彼得怎么解决这个解决罪呢？我们怎么样子？因为我们怎么样子这个行善受苦以后就可以解决罪了？我觉得这里啊，有一节的经文呢、啊。可以帮助我们，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啊，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哪里呢？是彼得自己的一种思想。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啊，他这句话可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就是为什么这个行善受苦，我们就可以与罪断绝啊？这里怎么讲啊？这彼得说啊，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必挂在木头上，这是指基督耶稣。前面讲过，我们要按照基督耶稣的脚中行，对不对？这里讲啊，说是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经历了我们的罪， 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在罪上死，就能在义上活。我们要活在神对神的合不的盼望当中，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当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啊，你就什么？你就死在木头，你就死了，你的罪就死了。当你按照神的旨意过活生活，你把神赐给你的盼望活出来的时候，顺从真理，顺从神的旨意而行义，你就什么？你就在罪上死了。当你能够这么做的时候啊，就证明你已经在罪上死了啊，罪上死了，在罪上死啊，死了，那就是对罪已经断绝了。人之所以死，是因为罪，是吧？这个死是从罪来的。人如果已经死了的时候，你就与罪断绝了啊，断绝了。所以这里也在这讲啊，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随从神的旨意度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你们就能够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啊。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们呢、啊，这个爱心相爱如弟兄，这个弟兄如果得罪我，这个弟兄如果得罪我，当我凭我神的爱心来忘记他的事而反而祝福他的时候啊，这个罪就是什么？这个罪就解决了。这个弟兄得罪我的罪，不再成为我的负担。假如今天啊，假如今天一个弟兄对我做了一件坏事，他得罪了我，犯罪，对我犯罪。当我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顺从主的旨意，我有一个洁净的心，我从我的心来爱这位弟兄的时候啊，那个罪对那个弟兄的罪就解决了。当你对这个弟兄的罪解决的时候啊，你心里有什么？心里得到释放。你从这个抱怨回报啊，他这个你的这种心理啊，就得到释放。你从最终得到释放，你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啊，真正的自由了。说罪，我们从最终从义上活，就能够在罪上死。注意看到啊，我们如果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就在罪上死去了，在罪上死去了，这就是彼得在这儿告诉弟兄，你们要行善，行善要受苦，但是这个受苦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你要祝福人，你也蒙祝福啊，蒙祝福。那最后一点，最重要一点呢，是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念的经文啊。我们讲过要圣洁，讲过要行善，讲的还有一个就是啊，就是要彼此相爱。就今天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你们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其实相爱很多地方啊，保罗也讲，这个基督耶稣也讲，基督耶稣有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是基督耶稣的命令。彼得在这强调的不同，你注意啊，我今天特别讲的就是彼得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他强调福音的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呢？在这讲啊，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按照所遭的恩赐彼此服侍。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啊？彼此相爱就是你们要成为圣洁，要顺服律法，要爱弟兄，要有真心的爱弟兄。那你们要行善， 行善以后什么？行善以后你们要成就神的旨意，爱你的弟兄，即使你受苦，这也是神要你做的。这里讲到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呢？为彼得的领受是什么呢？彼得的领受就是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有两个重点，我想我没有时间的关系，我只讲两点啊。一个就是爱能遮盖许多的罪，箴言里边也讲啊，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的罪。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计较人的罪了。这个神做一个东西啊，这彼得在这强调的一个什么？一个是爱与罪的关系。我们一想到罪就想到惩罚，你要对罪负责任，是刑罚，是刑罚。另外主耶稣基督讲什么？他是爱，用爱来解决罪，爱来解决人的罪。彼得这儿也是一样啊，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再计较他的罪啊，这个叫 cover， 不是说这罪就不算了，罪将来那个算罪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神不是叫我们跟人家算罪。基督耶稣讲，他来也不是要定罪，他来不是要定罪，我们怎么能够定罪呢？是我们不能定人家的罪。这里讲到啊，你要彼此相爱。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觉得是我们可能平常忽略到底在哪里，就是你们要彼此彼此彼此。这个彼此彼此彼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集体生活的一个原则，这不是个人。我们有的常常思想啊，这个个神的呼召是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完全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没有错。我们必须个人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可是还有一个呼召，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就是一个对整个教会的呼召，对整个信徒团体的呼召。你们要彼此如何？彼此相顾，彼此怜恤，彼此勉励，彼此祷告，彼此彼此彼此，许多的彼此彼此。这个彼此是什么？彼此，如果用一个另外一句话来讲，有人称它为叫做什么？称它为叫做是一个集体的呼召，是 corporate， 一个集体的呼召。你们要彼此，这个彼此啊，有很多好处啊，彼此。我们可能啊，这样讲啊，你们要彼此服侍，你们做神的管家，怎么做神的管家呢？要彼此服侍。做神的百般的恩赐，百般的恩赐，神从来没有把百般的恩赐赐给一个人。有的人常于这样，有这个恩赐，他可能不止一个，可能有两三个，可能有多种一个人啊，可能绝对没有把所有一切的恩赐都赐给他。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随他的旨意赐给人这种恩赐。所以我们不能够盼望每个人是个完全人。完全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讲完全什么都一切他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成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怎么管法呢？彼此，彼此服侍。彼此服侍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认为，假如今天我们个教会，我们教会就服侍人嘛，啊，服侍人。但是这儿讲啊，这是对信徒讲的。你们不只是服侍人，你们要彼此服侍。当然下面还有很多细节。彼此服侍有什么好处呢？假如今天我举个实际例子啊，假如今天教会啊，这个有人会讲道，有人会唱诗，有人会弹琴啊，有人会做招待，有人会对不信任传福音，对特别某一种的人传福音。你别讲啊，百般恩赐。彼此服侍在哪里？就是你不需要做所有的事情。有人讲啊，现在教会里头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是啊， 教会里的话是啊，20%的人去服侍80%的人啊，真正这个在教会负担承担很多工作20%，其他人不是，其他人是来受服侍的。这里讲到，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个白班恩赐的时候啊，就没有法子要求一个人他什么事他都会做，什么事都由他来做，什么事都是他来负担。他有他的恩赐，他在那恩赐上服侍。那你的恩赐呢？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呢？你要知道神赐给你自己的是什么恩赐，也好在你神赐给你的恩赐上能够服侍。假如今天能够遵循彼得所讲的这个事情，能够彼此服侍，做神百般的好管家的时候啊，这教会的这个关系啊，可能会有些一个改变啊，而这个负担也可能比较轻省。有的人到了教会来以后啊，这个人很能干。而且很能干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什么事情都叫他做啊，每个人都叫他做。结果一年两年就精力用尽，以后离开，不愿意再服侍。因为什么呢？太疲倦了，太困难了，要求太高了，要求太高了。所以这里彼得告诉当地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彼此宽待，不乏怨言，要照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假如在世上的教会都能够完全领受这后面一句话，照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的恩赐的好管家，我觉得教会的负担可能比较轻松了。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例子啊！主耶稣基督讲：“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到我面前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我常常思想，他说：“因为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对不对？”我常常讲，他的担子轻松，他要拯救整个世界，他担子怎么轻松法呀？啊，他的轻松教训了十二个门徒，就教跟十二个门徒，他们要什么事情都要做啊。他会医病，他会赶鬼，他把世界的鬼都赶了吗？他把病都医好了吗？他有能力，他没怎么走啊？他留跟十二个使徒去走，十二个使徒也各有各的才能，各有各的这个使命，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感觉这是彼得在彼得前后书里头要教训教导传达神的福音劝勉在当时那些受百般困难当中的教会。这是一个这强调的是行为，这个行为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品德。这种品德你可以看得见啊，一个是要我们圣洁，一个是要我们行善，一个是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要圣洁的时候是做神顺服的儿女，我们就要顺从真理。顺从真理的时候，你就要爱弟兄啊，爱弟兄，用真心诚意洁净的心来爱弟兄。第二，行善，行善要受苦，可是不要害怕啊，这个受苦是应当的，可是受苦有好处，受苦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罪隔绝。你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就能够与人的罪能够隔绝。这里讲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神在世界创造了一个世界，我们相信的这个神呢，创造了一个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跟宇宙万物啊制定了一些 law， 一些法则。神要按这个要这个宇宙万物按照他所造的这个法则来运行。而最重要的一条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最紧要最重要的一条律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地心吸引力，引力 重力定律。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重力定律啊，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如何的运作啊。你发现这些东西都随便乱飞啊，那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一定的座位啊，这个地心引力啊，是让整个物质世界，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一个最重要的条定律。神创造人，创造管制万物的人，成为万物之灵的人，也赐给了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是什么？就是要彼此相爱。注意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你如果仔细思想啊，人，我们在人类社会上所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生存，生活的方式，造成的一切困难，追根到底，都是因为什么？缺乏爱。你仔细思想，夫妻之间不和，缺乏爱；政治之间混乱，缺乏爱；弟兄相处不好，缺乏爱；教会运作有困难，很多地方缺乏爱。你注意，很多很多，许多许多。所以这个要彼此，所以彼得在这儿讲啊，你们处在百般的患难当中，要按照神的旨意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过一个弟兄姊妹彼此勉励的集体的一个生活。最紧要的一条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讲最紧要的是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感觉的爱是圣洁的表现，爱是行善的动力，爱是我们服侍的原则，爱也是自身的兵器，爱使我们在主里边成为完全，爱使我们的神得着荣耀。所以保罗说爱是永不止息，而且讲到我们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所以彼此相爱是现在生活当中人际关系上最重要最紧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啊，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许多罪行就得了解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德行啊，我不再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多讲啊。你无论看 Western 这个西方的文化的论品德的这些东西，你无论看中国这个传统的思想中论品德的东西，其中有些变化，有些强调，那其中都有一条，就是什么？就是爱啊，对吗？这是一个共通点。换句话讲，这是一个道德的共通点。所以保罗说啊，这个爱是联络全德的，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啊，爱是联络全德的一切的德性，一切的 virtue 啊，一切的德性品德能够连接在一起的是什么呢？是彼此相爱。所以当使徒彼得在要用神的话语来勉励当时在百般试验当中的一个这些信徒的时候啊，在他心里所想到的，那彼得不，这个彼得不是保罗啊，这个彼得是加利利海出生的渔夫，可是他在神的真理上啊，有他特别的领受啊，有他特别的领受。他的书信很短，可是每一点都是很中肯的，而且彼得另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亲身 领受神的爱。我觉得神给了他的门徒，每个门徒神都爱他。可是在彼得身上，在福音书里边记载最多的，因为彼得跌倒最多，彼得失败最多，彼得常常讲错话做错事，而神的爱把他遮盖。彼得知道，彼得了解，而最后神鼓励彼得的是什么呢？就是爱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那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应该仔细的读啊，你爱我吗？爱我比这个更深吗？而且当基督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啊，基督耶稣最先表达的他的爱啊，表达爱什么意思啊？那他把这个鱼烤了，请这些门徒来吃啊，啊，烧饭到厨房烧饭。当然他那个是不是进厨房啊，在旷野啊 ,barbecue 啊。哎，这个彼得一想起彼得，我相信彼得一犯罪一做亏心事的时候，一想到神的爱，他没有办法啊，他没法子控制。彼得这个是个非常之热情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子控制。所以彼得所领受的是神的充分的爱。因此彼得对门徒们的勉励最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神的爱是我们讲不完的啊，也是我们呢一直在领受的。但愿神的话语能当初彼得勉励当时教会信徒的话语啊，也成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所遇见的苦难，就经历的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同样的以这种神的话语来作为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勉励。求神祝福大家啊，祝福大家，保守大家，让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之后，能够更能够接近神，更能够亲近神，更能够激发我们的爱心，来跟着神，来跟从他的脚中心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你的爱正是像保罗所讲的，是长阔高深。正是我们一切的行为生活都在主你自己的爱的祝福当中。求主让我们更多领受你的爱，也能够在我们的行事为人言语上能够表达出主你自己的爱。求主继续的保守每一个在苦难经历当中的弟兄姊妹，也保守你的教会，让我们在世上能够为你长久的不变的永恒的爱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恭敬的祷告祈求